诗歌告诉我们多又多啊 ，more and more。那英文也说到 ，always more to follow。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有更多的要给我们啊。他讲 always more to follow， 然后 still more to follow， 啊，一直都是有更多的要给我们。我想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对主的经历和认识多多少少都得到了一些啊。这篇诗歌告诉我们父神的慈爱和怜悯，讲到主耶稣的同在和恩典，讲到圣灵的能力和滋润，这三方面我们多多少少都尝到一点。但是诗歌告诉我们 more and more always more to follow， 虽然我们尝过主的爱，尝过主的怜悯，尝过神的同在，尝过神的恩典，尝过圣灵的能力和滋润，但是弟兄姊妹他说 always more to follow。 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对神带着这样子的信心和把握啊！神太伟大，他的爱像个大海一样，他自己的丰富，一切的丰富像个大海一样。我们不可能一生的里面把主耶稣完全想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度量，就跟一个瓶子在大海的里面，他不可能把大海吃掉。但是有一件事情，当我们在看这个瓶子的时候，我们发现 still more， 你可以得到更多，因为你的瓶子你可能只有 fill 的十分之一而已，你还有更多的你可以去得着。当我们过一阵子再拿起来看，你还可以再得着。什么时候你已经满了，神就扩大我们的度量，让你 always 可以得到更多的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今天我们继续讲约书亚记啊，讲到承受迦南。承受迦南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讲到分地，神照着他主宰的权柄，按着我们生命的度量，他把特别的产业赐给我们啊！今天早上我们要讲一个题目，讲到未得之地啊。什么叫做未得？就是你该得你还没有得到啊。像我从来不会觉得说美国总统的这个地位我还未得啊，因为我没有资格，我不是生在美国的，我不可能去竞选美国总统，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从来不会觉得是一个未得的东西。什么叫做未得？就是你应该得，但是你还没有得到。当你没有得到的时候，有两种的情形，一种是客观上你根本还没有得到，根本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那另外一种的情形，就是在客观上已经是属于你的，但是在你主观上你还没有享受它，还没有去经历它，这个也叫做未得啊，也叫做未得啊。从前有一个这个妇人啊，他年轻的时候就守寡，那么他自己就非常辛苦的把他的孩子抚养长大，那么然后他又用他这一生的积蓄的钱让孩子能够有机会到美国去留学啊。那么孩子非常非常的孝顺他，到了美国以后他就开始半工半读打工，然后赚钱，然后就把支票寄回来给他的母亲。他母亲在台湾常常收到孩子的信，那孩子告诉他说，母亲你要多买一点东西补补你的身体啊，你不要省钱不要什么。可是孩子不明白，或者这个母亲不能明白啊，为什么孩子每次这样讲，可是我却没有收到钱啊，他这么辛苦的在这里继续打工继续做事情。那孩子就是定期就会寄信就会寄信。那么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到他家里面来看他的母亲啊，我就发现那个墙壁上面就贴了几张支票挂在墙壁上啊，漂漂亮亮的。他就问他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我儿子每次写信来的时候，你们就夹了一张彩色的东西，我也不晓得是什么，我就把它贴在那边啊。我想他大概是寄给我的纪念品吧，就把它贴在那边。那人告诉他说，这是支票，这都是美金，你应该拿去兑换的啊。这个母亲不知道这就是钱啊，他从来不知道这是钱。但是孩子也忙的，常常觉得母亲为什么不去 cash， 他叫他要花钱不要省，结果妈妈就不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晓得孩子每个月都寄了一张汇票给他啊，一张美金的支票给他。弟兄姊妹，你回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这本圣经的应许里面，在你这一生所经历的里面，你回去看你的房子墙壁上可能贴满了支票，你还没有去 cash， 你已经得到，在客观上你已经得到，但是在主观上你还没有得到，这仍然是我们的未得之分啊！所以神在基督里面，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的里面已经赐给我们。格罗西书第二章说到神本性，他自己的性情，那么荣耀的性情，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说你们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啊！神已经给我们，但今天我们没有去 cash， 每一次听了这么多的信息，读了这么多主的话，我们就把那个支票贴到我们的墙壁上啊。过一阵子又听到一句话很感动，我们又把它贴到我们的墙壁上。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去经历它，去享受它，所以我们仍然贫穷，我们仍然软弱，我们仍然觉得孩子为什么不爱我们，我们活在你的感觉里面，我们觉得神没有跟我们这么亲，神没有这么爱我们，但是其实神早就给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都把恩典给我们，主不可能叫你任何一次空着手回去的。弟兄姊妹，每一次的聚会，你每一次的亲近神，你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把恩典给我们预备好。所以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不会七天赐给你一次粮食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子的信心，每一天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得着我们的粮食，我们来得着我们的产业，我们更多来经历主的恩典啊！这叫未得，一种是客观上的没有得着啊，但是今天我们在客观上神都给了我们，今天是我们主观上的未得啊。那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未得之定，神已经给我们，只是我们需要去更多的得着他啊。我们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约书亚记第十三章279页。第十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啊，第一节跟第二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境。”好，我们就读到这。我们第二节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读一下啊。那底下就讲到还有好多的地方他们没有得到，有些地方是部分没有得到。那我们读了这两个地方，非利士的全境都没有得到啊，那么基述的全地也都没有得到。所以有些地方不仅仅是我们得的不够完全，是根本连得都没有得到，整个地都没有得到啊。所以在我们这些属灵的经历里面也是常常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知道圣灵，但是圣灵里面的经历我们连尝都没尝过啊。我们知道主话的丰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读到主的话会掉眼泪。我们对神的经历，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荣耀，对神的权柄，常常觉得我们认识不够。很多地方不仅仅认识不够，有的时候我们连踏都没踏进去过啊。所以非利士的全境啊，在这个以色列的西南角，而这个基述人的全地在他们的东北角，说到他们的各地都还有地方没有得着，有些地方是完全没有得着啊。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约书亚这么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一生征战，为神的百姓不知道打下多少的地方，但是神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保罗一生在主的面前竭力奔跑，他说 One thing I do， 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向着标杆直跑。但是他自己知道，他神要给他的太多，远超过他所能得着的。这是一个得胜者的心智啊，一直往前去。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停下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认识的主多少，我们的求主今天再把那个火点起来啊！我们真的是只有一件事情，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面前，因为神给我的恩典太多。神对约书亚这么说，神对保罗这么呼召，今天神的呼召一样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不满足自己的情形，我们都起来啊！我们都起来。好，我们翻到第十八章啊，第十八章。当神对约书亚这样子一个提醒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之后，约书亚在这里就把这个负担 pass 跟神的儿女们啊。我们看第三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好，在这里约书亚把这个负担传递给神的百姓，他说神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一直在这里 delay， 为什么啊？所以耶稣要在这里 push 他们啊。我们看看神的百姓，当他们容许有许多未得之地所造成的结果啊。我们请翻到四世纪，四世纪第二章，我们先翻到第一章也可以啊，297页。四世纪第一章啊，那第一章特别从第19节开始，就讲到各个支派他们不能够赶出迦南地的人啊，因为神要求他们，迦南地的人是堕落最深的百姓， 啊，他们犯淫乱，同性恋，拜偶像，他们杀儿女，祭假神啊，什么恶事都做尽了。听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艾滋病在迦南地出现啊，这些梅毒啊，这些各种的性病在那边泛炎的不得了。所以神的审判临到那个地方，差遣神的百姓去做这个执行审判的工作，就叫他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那不然的话，圣洁的种类会跟他们混杂啊。那么我们是从四世纪第一章开始看起，十九节讲到犹大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那么21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住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27节，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我们就跳过去好了啊，很多我们大家回家再读。29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31节，亚瑟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33节，拉弗他利没有赶出啊，我们都不用再念了啊。34节更凄惨，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杀兵啊。然后约瑟加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服苦的人。我们发现这边有些人更厉害啊，不仅仅赶不出去，而且强逼他们住在山地，不许他们下到平原，然后他们却执意的住在那里啊。那我想我们读第二章第三节，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在约书亚记23章那边，不仅仅讲到肋下的荆棘啊，芒刺，也说到眼中的刺啊，脚下的网罗，就说到这些赶不出去的这些百姓，将来会成为他们的伤害啊，成为他们的搅扰。那我们请翻到第3章第5节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好，底下就说到神开始把他们交在各个仇敌的手下啊。那在这边第三章这边，我们注意神百姓的几层的堕落啊。那第一个，他们与他们同居啊，他们不仅仅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他们，而接下去呢，就开始侍奉他们的神，而再下去呢，他们就去拜假神，惹耶和华发怒，所以神就管教他们啊。那我们最后请读约书亚记第17章284页，我们请从14节读到18节，我们还是请一起来读。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给我们，我们也足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足大人多，嫌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梵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三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镇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三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法莲这个支派啊，就是约瑟，不是，就是约书亚所处的支派。那么他们来这边 complain， 来这边抱怨，他们说我们族大人多而且强盛，为什么只得到这么小的一块地啊？那约书亚在这里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他说你们应该去砍伐树林啊，让你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地。那么如果有仇敌的话，你们可以把他赶出去。 约瑟这个以法莲家仍然在这边讲理由啊，这山地的树林太多，不容我们居住。那平原上的百姓，他们有铁车，我们胜不过他们。但是很感谢主啊，这个约书亚，他该怎么说还是怎么说啊？虽然你们 complain， 他还是重复一遍他们该做的事情啊。虽有树林，你们可以砍伐啊；虽有铁车是强盛，但是你们可以把它赶出去。他把一条路告诉他们啊。为什么觉得不够？为什么觉得主的恩典不够？为什么觉得你们得的不够？因为在你们面前有两件事情没有做。那第一个需要砍伐树林啊，说到他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付代价。第二件事情需要赶逐仇敌，你不可以容许仇敌留在你的中间，因为这是我们失去祝福的原因啊。那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刚刚我们已经讲过啊，神有这么多的恩典要给我们，但是我们这个人在这一生在神的面前，常常因着我们的怠惰啊，因着我们信心的不够，因着有太多事情的残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够完全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所以神在这里呼召我们，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啊，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想我们看约书亚的一生，我们会敬拜主，这一个人这么勇敢啊，这个人这么爱神，这个人带领神的百姓打遍天下啊，几乎把这么多的地都收回来，但是神还是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不管我们今天对主的认识有多少年，不管你对主的经历有多少，按着神所要给我们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不嫌够啊，可以得到更多，多又多， always more to follow，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把握。神在这里提醒约书亚，我们都不喜欢跟别人说老了，对不对啊？这总是说你很年轻 啊，这个人年纪越大，我们越常常鼓励他说你还很年轻啊，希望你这个精神很好，体力很好的。但是神在这里一点不客气，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已经老迈，但是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想不仅仅到了约书亚那个90岁的年纪叫做年纪老迈啊，我想我们在座的你只要过了30岁，你大概就发现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以前有个弟兄，他说他们这个同学会好几十年没有见了啊，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很 surprise， 因为大家都注意两个地方，第一个就看你的头，这个眉毛出来了，嘴角下垂了啊，然后头发呢越来越少，白头发越来越多。那第二个地方呢，就不好意思明看，都是偷瞄一眼啊，看你的肚子，呵呵，每一个肚子都出来了啊，每一个腰围都增加了，慢慢开始年纪大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发现，哎呀，这个体力开始不够了啊！以前开月车没有问题的，第二天只要补个小觉，精神就回来。好像最近就没有办法啊！像我这次去退休会，有一天晚上大概睡一个小时，下山以后天天觉得累，然后花了好长的时间去 recover。那年纪大，年纪大，我当我不敢在我父亲面前讲啊！我就说你可以感觉到，你过了30岁，开始有很多的地方不一样啊！你开始很多地方记忆力也不像从前那么好，从前拿起圣经、拿起课文、文言文。从这边走到那边，我用文一刻等于可以背起来。现在圣经左背右背，有时候就会忘记几个字啊，有些很重要的地方会忘记掉。你发现我们这个老啊，年纪大是很自然的事情。以前打篮球啊，打到天黑，我爸爸常常说我那时候长得高就是因为打篮球。现在打篮球根本没办法打，打一打就觉得心脏快跑出来一样啊，跳啊没有力量啊。那我们教会还有几个弟兄篮球打得不错的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开始慢慢啊，人的年纪一直在这里衰退啊。但是我们的力量，最好的力量，如果再不拿来认识主，马上我们这一生就结束了。而我们进到永远的里面，那到底我们带了多少属灵的产业进去，带了多少的产业进去。所以神提醒约书亚，他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这句话不是光给我们在座年长的弟兄姊妹听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哪一天会 terminate， 对不对啊？最近不是正好在这个 Pittsburgh 那边有一个飞机 USL 23秒钟之内，砰，从天空掉到地上，整个就完蛋了啊！整个就完蛋了。人哪里会晓得？天气好好的，没有任何的 sign 啊，飞机各方面都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从开始看见那个，我在 Newsweek 上面看到啊，塔台跟这个驾驶员中间的对话都还好好的，对话到一半，突然就听到那个驾驶员叫了一声 Oh God， 然后就开始23秒钟，飞机就这样下去，整个爆炸，100多个人全部死掉。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弟兄姊妹，你说那23个人那天如果听到这样子的道，会觉得那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好，那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跟我讲那个事情？可能你们在座有人会这样想，掉飞机跟我没有关，那个 chance 太小了。但是如果有人知道他那天上去飞机会掉下来，还有人会上去吗？没有人会上去，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明天都不在我们的手上。如果我们马上就要去见主的话，我们带着这样子，带着我们所得的，那真是太贫穷，对不对？所以神在这里呼召我们，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但愿今天早晨神在这里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要在这里单言，你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啊，神的恩典真是太好了啊！那神的恩典不仅仅好，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去得的话，真正受苦的其实是我们啊。因为今天不是光只是一个福分，你去得或是不得。当你不得的时候，你就不能享受那个福分，不仅仅不能享受那个福分，反而你开始吃苦头，因为仇敌就留在那边。它并不是一块太平之地啊，让你进去享受的。如果你进去，如果只是一个太平的地方，你进去你没有得着，你最多不过少享受就是了。但是那里面是充满了迦南人的地方。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不追求主你从此太平。所以我上次讲的那句话，追求主要付代价，不追求主代价更大。征战是要付代价，但是不征战你的代价更大。而今天我们就从这里看见，四世纪的时候，当神的百姓不想征战，他们达到一半他们就停下来，他们就妥协，他们就松懈，底下就看见他们的生活整个起了多大的痛苦。神说，如果你们不把这些仇敌赶出去，反要成为你落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脚下的网罗。弟兄姊妹，没有一样好受的。当我们如果对主的关系、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经历，我们整个停顿下来的话，你会发现，第一个，你自己的生活开始不得安息。那个落下的荆棘，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把荆棘放在底下过，我从来没干过，对不对？那个旧木头扎了一个刺，你就发现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写字也碰到它，洗碗也碰到它，你一定想办法赶快把它挑出来。那一根小刺叫我们全身不舒服，你不要说落下的荆棘，你怎么睡觉，你怎么做事情啊？荆棘说到它搅扰我们，它成为我们的痛苦，它一直让我们不能得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别人来鼓励我们，叫我们回到主的面前，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怎么讲唱高调，或是来这边烦你，来这边压你，这是我们真的是神的爱在这边寻找我们。因为知道当我们不肯回到神面前的时候，那真正受苦的就是我们，落下的荆棘，天天的搅扰，不时的搅扰，而随时的痛苦在我们的身上。而底下说到脚下的网罗啊，说到它成为我们的陷阱，让我们这个人不仅仅受苦受搅扰，我们这个人被毁坏被破坏啊！所以你看见神的百姓，当他们容许迦南人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打到一半就不想打了，他们停下来啊！什么人什么人不能赶出什么什么什么的人啊？圣经上读了好多，对不对啊？这个马拉西不能赶出伯善，以法莲不能赶出基色，他们一个一个都不能赶出去的时候，而这些仇敌住在他们的中间，下一步就是同化，他们就开始联合了，对不对？他们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他们，他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你就发现开始彼此受到影响，仇敌来影响他们，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住在他们的中间啊。说到什么人就住在他们的中间，就是说到生活上的影响，而他们婚姻上的联合说到生命上的影响啊。不管在生活在生命的里面，通通被仇敌同化掉，这是仇敌可怕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你发现你不知不觉你会跟这个世界同化的。世界的原则，世界那种这种向前看的这种原则啊，在我们的里面会影响我们啊。那神的百姓，他们容许迦南人进来，所以你就看见他们这一路上，他们被神打，因为他们拜偶像。这些女人带进了多少的偶像进来，带进了多少的假神，带进了他们生活道德的堕落败坏，他们跟他们行淫乱，因为这帮人生来就是行淫乱的人啊。所以这个当以斯拉知道神的百姓跟外邦人联合的时候，以斯拉心里面痛苦啊，他说他撕裂外袍，他拉他的胡须，拉他的头发，他把灰尘丢在他的身上，他忧闷惊慌而坐，他在神的面前痛苦，他知道神的百姓这圣洁的种类居然与这般的民混杂，说到我们的属灵生命的 purity 整个被破坏掉， 世界在这里侵蚀我们，弟兄姊妹，他在这里同化，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影响我们，而到最后，我们所有征战的力量失去了。碰到仇敌，我们赶不出去他们。不仅仅我们赶不出去，刚才我们读到那个但支派啊，说到仇敌执意亚摩利人，他们执意住在那里，他们不许但人下山，啊，他们管住他们不准你们下来。明明这块地是神给我们的。神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是我们看看今天但支派的情形，不仅仅他们挡住他们，他们根本把他这些神的百姓赶到山上不准他们下来，完全不同的结局。弟兄姊妹，真正的力量被失去了。为什么失去？神的百姓跟世人联合啊，那个同化腐蚀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我们在美国弟兄姊妹越来越多人去买房子，买房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检查啊，真雄啊，考你车卖啊，对不对？车卖非常非常重要。那报纸上说美国一年花在车卖上面听说是上百亿，是不是？还是几十亿？这个车卖的钱啊，因为车卖为什么你看不到，你根本看不到它，可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当你在看不见的时候，它在那里腐蚀你的房子，它在那里腐蚀你的 structure。你如果不去 take care 这件事情，早晚有一天这个房子你外面还是壁纸贴得好好的，挂着那么漂亮的灯，那么漂亮的壁画，但是有一天当风暴来的时候，当地震来的时候，它没有办法经得起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每一个房子的 transaction 必须要检查 termite？ 因为这个东西是可怕的，你虽然看不见，但是它在那里腐蚀啊，腐蚀这个房子。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样，如果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不好好起来征战的话，仇敌一定腐蚀我们。所以我从前跟弟兄姊妹常常举的一个例子，讲到一个弟兄，他说他们在乡下这个抓那个青蛙啊，那个田鸡啊，我以前就讲青蛙，后来人家告诉我是田鸡。他抓了田鸡回来要煮的时候，他说他们绝对不会煮一大锅热水已经翻腾的时候把那个田鸡放下去，他说一放下去他一定烫的会挣扎啊，然后那个热水就会把你弄伤了。他说他们煮田鸡的时候就是放在冷水的里面好好的放在炉子上，然后就开始慢慢加热慢慢加热慢慢加热，等到那个田鸡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他想要挣扎的时候，他所有的神经所有的肌肉已经被 disable， 他跳不动，他挣扎不动了。那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是这个样子，他明着叫你去犯淫乱，去犯一个罪，我们可能不会去做，但是他一点一点的进来，借着电视，借着不好的录音带，借着一些杂志，借着世界上的一些谈论，借着现在最流行的一些讲说，他慢慢慢慢开始腐蚀我们。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你想要征战的时候，你没有力量，你觉得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要特别？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哪有力量去面对它？你会觉得我算什么？我怎么敢去说我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认为那件事情是别人的事情，你就发现你整个妥协 compromise。 但是如果约书亚在的话，他已经把你带回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神给我们的三个应许，在你凡你脚掌所踏之地要成为你的，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征战的胜败不在乎我们，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征战的力量在于你对神的信而顺服。这般的百姓经过这三四百年跟这些外邦人同化通婚，聚在他们中间，生活受影响，生命受影响，到最后所有征战的力量掉，对神的信心没有了。当初那个得胜，没有一个得胜，没有一场征战不是知道经历了耶和华的大能，而他们现在完全忘了求告神，他们根本就是跟他们混杂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未得之地不仅仅说到我们丧失了许多属灵的福分，更说到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到一个危险的网络底下去。而第三步，他们开始拜他们的偶像，不仅仅受他们的影响慢慢慢慢同化，而到最后完全换了一个样，他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神是假神，虚假的神，不再是万军之耶和华，不再是当初爱他们领他们出来的神，不再是那位一生牧羊眷顾怜悯他们的神，他们去拜了假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没有，一步一步，当你容许仇敌在你里面留下 ground 的时候，他一定 come back。 你现在很得胜很属灵，他没有办法，他就安静在那里，但是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在那里等候机会，他是活的，早晚有一天他 come back， 他把你整个人打下去。 就未得之地，一面说到我们丧失了许多属灵的福分，一面说到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到一个危险的网络里面，你一步一步远离了神。从你开始只是受到搅扰不安心，觉得这些事情让我不再快乐，我看到这个人我心里就不舒服，我看到那件事情我心里面就烦躁，从受搅扰开始，慢慢你跟他同化，慢慢你变成拜他们的神，而到最后你整个人偏离了神。所以神的百姓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你发现这个假神一直在这里影响他们，一直到他们最后他们整个被神交在仇敌的手上，被掳亡国，被掳到巴比伦去。神说你们爱拜我，想让你们拜个够好了，他们到巴比伦去拜了。所以当他们回来以后，神的百姓不敢再在外面拜偶像，偶像外面的偶像被打掉了，但是偶像进到人的心里面去啊。他们原来是做一个专门以龙木立国的一个国家，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学会了商业，学会了贸易，钱成为他们的偶像。今天你问，几乎问所有的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谁最会做生意，差不多都讲犹太人，对不对？一个犹太人，一个日本人。那我一个叔叔，他非常的能干，很年轻就在银行里面当了副理。他跟一些不同的生意人接触来往以后，他说我不能不佩服犹太人，他犹太人真是聪明，他们现在向前看，看得比任何人都厉害啊，他们非常非常会做生意。这个从前有一个笑话，这个张坤弟兄跟我讲的啊，他说在一个丧礼上面，这个大家围绕着这个死者的棺材准备要埋以前，大家为了要表示对这个死者的尊敬，那么一个美国人呢就掏了一些美金放在棺材上面啊，那么这个法国人就放了一些法郎在上面，那么英国人呢也拿了一些英镑放在上面，就大家就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分别放上去。那这个时候轮到神的选民犹太人出来了啊，他看一看，他说各位对不起，我今天忘了带 cash， 他说我开一张支票啊，他把支票放上去，他说这些零钱我通通收回来好了，他说 cash 全部放在自己口袋里面，这是犹太人啊。这个笑话虽然是讽刺他们的，但你发现神的百姓那个心里面所要的东西整个改变，从前是自己要神的，要属天的祝福，他们现在是要那个看不见的马门啊，那个地上那个钱财成为他们的偶像，他们一步一步的堕落，而到最后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上，神的管教领导他们，因为神的爱不能够让他们一直下去。其实神积极的爱是要人来享受他的恩典跟丰富，但是今天神儿女一直不要，一直堕落，一直上当，一直被破坏，而到最后神只好伸手，神必须把我们打回来。我们不盼望弟兄姊妹掉到那样子的情形，我们不希望我们有任何一个人掉到那样子的情形，但是神爱我们，当你任凭自己下去的时候，神早晚有一天要打的，早晚有一天要打。这未得之地，弟兄姊妹，我们都有。我在说，未得之地不仅仅叫我们损失了属灵的福分，更叫我们掉到仇敌的网络里面，落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脚下的网络，我们要逃避，我们要起起来。这神对约书亚说，你连自己已经老迈，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而约书亚接受了这个呼召，这个提醒以后，他对神的百姓说，神耶和华说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他呼召神的百姓起来，但是真正起来的人不多啊，所以他们到后来落到那样子一个可怜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盼望已经过了这2000、3000多年呢，圣灵在历代的里面一直呼召人起来得产业，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起来，好好的起来啊。那么他们这边为什么不得？刚才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他们过着妥协的生活啊，他们开始松懈，他们觉得何必去征战那么辛苦呢？啊，何必要在那么多的事情上那么严肃呢？圣经说可以了，但是不要这么严肃啊，我们来聚聚会就好了啊，不需要什么在生活里面学顺服啊，不需要去做这些事，不需要每天读经啊，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些妥协啊，这样一个松懈的生活在我们的里面。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软弱啊，那么仇敌一点一点的腐蚀我们的生命啊，把我们的这个征战的力量把我们消耗掉，像那个青蛙一样最后跳不动了啊，他把我们整个征战的力量给我们消耗掉了。那第三个啊，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的啊，神的百姓为什么没有起来，就是因为他们埋怨不肯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量的产业，一方面根据我们生命的度量啊，神一直把更好的产业给我们，而另外一方面神把产业给我们是根据他主宰的权柄，他知道我们这边需要怎样的产业。 是神给那个人的产业跟那个人的产业，当然不是说那样子的，那个本体本质都是讲到主耶稣自己啊。我们特别说过，产业的本身就是讲到耶稣，但是因为我们这一生能够经历能够认识的毕竟是有限，所以在我们的度量的里面，我们对神都有一份特别的认识跟经历啊。所以神把产业啊量给我们，那诗篇里面说到耶和华啊，他用神所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就被神量过，神给我们的实在都是好的啊。这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人。但是我们今天从以法莲的身上，我们发现他们在那里埋怨神啊，他们跑到约书亚的面前，他们想到这个整个以色列的 leader 现在是约书亚，而约书亚是我们支派的，是我们老乡啊，我们咱们都是山东人，而且都是青岛的，你应该多给我一点嘛啊，你为什么给我一块这么差的地呢？他跑去在那边跟约书亚讨价还价，啊，约书亚把那个路把他们的问题点出来。这是以法莲的支派，他们得的产业实在是太好的产业。我们看两处圣经好不好？我们看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啊，这是雅各在他临终以前为十二个支派的祝福。雅各的这个祝福是了不起的祝福啊，跨越时代的一个看见，神开启他，让他看见每一个支派将来的结局跟他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福分啊。我们特别看一下这个约瑟家，约瑟家得到了两个支派，是以法莲跟马拉西啊。那我想我很快的一下从二十二节读起啊。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我们注意他得的福啊，并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你发现了没有？这十二个支派里面的祝福，约瑟家的得到的福分是一个特殊的福分啊。他说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生产乳养的福啊，他说都要归到你们的头上，而你父亲给你们的住的福远超过列祖所住的福啊，如同勇士的山岭，自己的边界啊，这是雅各对他们的祝福。而我们读生命记第三十三章，我们请读第十三节啊，259页。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这是摩西给他们的祝福啊，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祝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投身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 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拉西的千千。你发现他们得的福分不仅仅得到那么多的福分，而且神把特别征战的能力给他们啊，让他们说如同野牛的脚能够抵触万邦啊，没有一个国，没有一个民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你发现以法莲支派他们所得的福何等的宝贵，但是他们却在神的面前 complain。他们说我们的地怎么这么窄小，我们人这么多，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小的地啊？啊，约书亚告诉他们，山地树多，你们可以砍伐，平原中有仇敌，你们可以把他们赶出去，这是神的百姓该起来做的事情。神给你的祝福这么宝贵，你在干什么？为什么在这里埋怨呢？山地有树林，你说让我的福分不能够那样子充分的享受，他就起来砍啊，地上有仇敌，他说你起来赶他们出去。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大材小用啊，觉得我是个以法莲支派，这么荣耀的支派，约书亚的支派，今天却给我这么样一点点的服侍，给我这么一点点的机会而已。弟兄姊妹，你要先起来解决自己里面的问题。你敢不敢说因为你这个人的存在让你的家庭更快乐更甜蜜？ 你有没有办法说因为我这一个人的存在，教会能够更爱主，更讨神的喜悦，更能够荣耀神？先不要去抱怨你得到的工作是什么，也不要去抱怨你的家庭是怎样的家庭，也不要抱怨你今天所在的教会有什么地方不对。先问我们自己一件事情，在我里面是不是有许多的树林我还没有去砍它？在我里面是不是有许多的仇敌我还没有去赶它？神给我的祝福，天上所有的福分，地里所藏的福，生产如养的福，一切的福，如永世的山林，如自己的边界，这么宝贵的福归了以法莲家，而他们仍然在那里抱怨，因为他们骄傲，他们觉得我们这么伟大的支派为什么得到这么少，他们不肯注意到他们自己有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他们自己里面，在他们生命的里面有许多地方是神不能用的地方，必须斧头放在树根上啊，把它砍掉。在我们里面有许多仇敌的光留在那里，仇敌在我们身上有力量，带着铁车在这里，但是我们要起来征战，弟兄姊妹。神的福分，客观的福分已经给了，在主观上仍然是我们的未得之地。这么好的福，太阳所晒出来的，月光所培养出来的宝物，这么多的福分神要给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为什么反而是充满了埋怨呢？你如果读圣经再读得细一点的话啊，像我就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第一次在旷野里面被数点，十二个支派他们的人数跟他们进迦南以前第二次数点他们的人数，把它列一个表出来，然后你去算它增加多少人或减少多少人啊，它增加的比例是多少，减少的比例是多少，你发现以法莲他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啊，他的人数是十二个得地的支派里面倒数第二名，他并没有特别多，他比西缅多一点点。而你去算他们在旷野里面倒闭的比率的话，人数减少的比率的话，他们是减少第二多的。换句话说，在旷野的里面被神击杀啊，那些造反的、反对的，那些死在旷野里面死最多的是西缅支派啊，他们减少了68%的人数，而第二个就是以法莲支派。他们在旷野里面不顺服神，埋怨神，神管教，神击打他们，而今天他们仍然骄傲，这是在主人面前需要悔改。神其实在他们身上给他的恩典何等的丰富。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一样，神给我们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配得的，但是今天神在这里发出呼召说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的时候，你对神的反应是埋怨呢，说主啊，你并没有给我那么多，你看看你给我的地是什么的地，这么多的难处，走来走去的碰到树，走来走去碰到仇敌，走来走去仇敌来搅扰我们，你看见那个孩子一天到晚生病，你看见我的太太天天巴结我啊，我的老板天天来烦我啊，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个叫我去做，你天天可能就是活在埋怨的里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神给我们的福分按照他主宰的权柄，按照他的智慧，而且按照他极大的恩典，把这么好的恩典给了我们，今天问题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就让我们起来啊，把斧头放在树根上，所有里面的树林我们起来砍伐，说到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起来做一个勤快，要付代价，要得主祝福。而另外一方面，我们里面的仇敌不要给他流光，你会说他太伟大我胜不过他，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在于耶和华，所以在征战之前拔刀，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他们显现，就是要告诉他们征战的胜败在于他，不在于我们。今天我们只要信神，只要坚定神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那我们都起来好不好，我们都答应主，当神对我们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们都说主啊我要起来。当神在对我们说神我所赐给你的福分你要单言不去得，要到几世呢，我们都跟主说，主我们不再单言，我们要起来，我们把我们的每一天当作我们得产业的机会，把我们每一个环境当作我们得产业的机会，把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从他身上得到祝福，让我们试着把神的祝福给他，我相信我们整个人生会不一样。弟兄姊妹，虽然山地窄小可以砍伐啊，虽然地上有铁车，但是你可以把它赶出去，让我们整个人生成为一个丰富的人生啊！然后我想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我们请弟兄带我们改唱276首啊，在276首说主使我更爱你，里面讲了24个长进啊。 在二十四方面我们都可以来进步，我们可以来更多得到产业，让主使我们的未得之地有一天都成为我们真正的产业。